您好，我是李神父。在第五课里，我们讲了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天主子》这部宪章里，钦定圣经灵感为一项信理。这项信理肯定了天主是圣经的真正作者，人也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圣经是天主的话，同时也是人的话。至于天主怎么样光照作者呢？教宗梁十三世在他的《上至天主的通谕》里说明了天主光照作者的方式。通谕中说，天主光照作者的理智，推动他的意志，帮助他正确的写作，写出天主所愿意启示的，这样天主和人都是真正的作者。
神父，记得您在第五课里说，上至天主这篇通谕是来自弗兰兹林枢机的思想，有一点过分强调天主的因素，而忽略了人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释呢？
不错，当我们说天主是真正的作者，这一点比较容易解释，因为是天主提升人的能力，所以所写出来的书也是天主所愿意的。不过要解释人也是真正的作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真正的困难是怎么样保护人是真正的作者。在圣经中有两个地方表明人是圣经的真正作者。第一处是马加伯书下篇第二章第24节到27节，说
我们鉴于数字的混乱，以及有心研究历史的人，因材料繁杂所遭遇的困难，就设法缩短，使喜爱阅读的人得到愉快，使爱好背诵史事的人易于牢记，使一般手执着书的读者获得裨益。从事这项摘要的工作，为我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一项使人流汗和失眠的工作，并不比准备宴席的人想使众客都称心更容易。但是我们为了为大众服务，才欣然担负起这项艰苦的工作。
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三节这样说，
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已有许多人依照那些自始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着手编成了记述。我也从起头仔细访查了一切，遂立意按着次第给你写出来。
由刚才听到的马加伯书和路加福音里可以看出，这两段经文都表明了人实在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在圣经的写作过程中，人实在有所作用，他们要搜集资料，克服种种困难，使读者获得益处。但是另一方面，每位作者都有他自己的性格、思想和自由。一位有性格、思想和自由的人，怎么能够既愿意天主所愿意的，想出天主所想的，写出天主所要的，而同时又拥有他个人独立的思考、主动的运用的自由意志，成为真正的作者呢？事实上，这个困难也就是传统上经常讨论的天主与人的合作的问题。虽然经常讨论，可是仍然得不到圆满的解答。
请问神父，在传统上是如何解释天主和人的合作的问题呢？
对于天主与人合作这个问题，传统常常用类比法去推论解释。所谓类比法， 就是用现象界里人与人、人与工具合作的经验，来推论天主和人的合作也是这样的。
神父，对您刚刚说的类比法，请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在现象界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人和人的合作，或是人和工具的合作。在人和人的合作上，比方说一个人多做一些，另一个少做一些，或是这个人做这个，那个人做那个。因为人与人的合作常常是有一定的数量，而且是可以加以分配的整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工合作。在人和工具合作上，因为工具没有任何自由，但是人有完全的自由。这样，如果我们用类比法来推论的话，就是把刚刚说的现象界的经验推论到天主和人合作的关系上。
神父，如果以人合作的经验来解释天主和人的合作的经验，好像这还是以人能了解的范围来解释。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天主和人的合作一定是我们所经验的呢？
的确，人的合作经验和天主跟人的合作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人并不是一般的工具，他具有完全的自由，而且天主和人合作所做的工具，也就是书写，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不能说人做少一点或天主多做一点，也不能说天主和人坐下来分配一下彼此的工作，因为写书这个工作是完完全全的属于天主，也完完全全的属于人。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困难是在于我们对天主的了解不够，不知道天主怎么样工作，当然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和人一起工作。
请问神父，那我们人应该如何来探究这个解答呢？
虽然人对天主的了解不够，不知道天主怎么样工作，但是神学家仍然努力尝试去解释天主和人的合作关系。神学家们提出了四种类型的神学反省，就是心理学的解释、形上学的解释、教会学的解释以及团体性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心理学上的解释。提出心理学解释的是德国的多平根学派。在进一步解释之前，我们先提一下当时的思想背景。19世纪的时候，教会过于偏重制度，而导致许多的弊端，所以部分教会人士起来谋求改善，而多平根学派便是其中之一。多平根学派对于灵感提出了精神性的说明。这个学派注重生命和精神，强调天主和人的关系上，天主的恩宠和人的生命自由是共存的。这一点可以从这学派的主要人物对教会学的看法上可见一斑。
神父，灵感跟教会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举多平根学派对教会学的看法，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在天主和人合作问题上的解释。多平根学派对教会学的思想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外向内，在这个阶段里， 使教会成为教会的真正因素是天主圣神。因着信、望、爱，我们才成为一个团体。第二个阶段是由内向外。在这个阶段里，教会已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也是一个有形的团体。为什么教会是有形的呢？因为人类是有罪的，才需要有形的方式出现。第三个阶段是基督论。在基督论的阶段里，教会就是天主子降生的延续。由这三个阶段的思想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尝试在天主和人之间做一种整合。而在圣经灵感这个问题上，都平跟学派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在当时，对于灵感的解释有两大派别，一个是传统的超自然主义，另一种是理性主义。而都平跟学派跳出了这两个派别，用心理学现象来解释。
请问神父，都平根学派怎么会用心理学的现象来解释圣经的灵感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传统的超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说法，再回来看都平根学派的解释。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主张人是被动的，圣经里的每个字句都是天主的能力进入人身上推动而写成的。这种解释的结果是产生机械化的危机。至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者认为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一样，是由宗教天才写成的宗教真理，不需要超自然的力量。而都平根学派却跳出了中古世纪所引用的主因和工具因这种哲学性的解释，采用了心理现象的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用心理学的现象来解释呢？因为当时的文学或心理学对于灵感的描述是这样的：灵感是来自另一种力量的刺激，使人能够看得更深，受到吸引。在这种过程中，人仍然拥有生命和自由。于是都平根学派也把这种描述引用到圣经灵感的问题上去，主张灵感是恩宠，是来自天主的刺激，使人自由地受到吸引，看得更深更透彻。
请问神父，那都平根学派的解释教会接不接受呢？
都平根学派的看法并没有被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接受。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努力在生命现象中解释信仰，而他们的看法至少解释了圣经的现象。
神父，当时用心理学的现象来解释圣经灵感的，除了都平根学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也这样解释呢？
还有一位圣经学教授也是从心理现象来解释圣经灵感。这位圣经学教授的解释可以补充前一课讲的教宗梁十三世的基本论证，就是把写作灵感分为理智、意志和写作三个层次。这个分析虽然很好，在说明上也很清楚，可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并不完全如此。而这位圣经学家对写作灵感的看法正可以作为梁十三世基本论证的补充。
请问神父，这位圣经学家所提出来的写作灵感是什么内容呢？
在写作的灵感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每一位作者都应该先有充足的材料，材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来源，比方说作者本人的经验，别人告诉他的一些历史，或者由他自己观察得来的种种资料，都是写作的材料来源。这些不同的写作材料和写作的灵感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比方说旧约中的欧塞亚先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塞亚先知有痛苦的家庭生活经验，婚后妻子不忠，先知亲身体验到被抛弃的痛苦，以后先知又遵从天主的命令，和自己不贞的妻子破镜重圆。按照这位圣经学家的意见，欧塞亚先知的生活体验只是生活经验而已，并不构成他写作的灵感。
请问神父，那在什么情况下材料和灵感才会有关系呢？
一位作者可能有材料，但不一定就有写作灵感，除非他有直观，他才有写作的灵感。
神父，那什么是直观呢？
这里按照这位圣经学家的解释是这样的，直观是当一位作者在他材料或生命经验中看出更深一层的意义，推动他写出来。比如刚刚提到的欧塞亚先知，当他反省自己不愉快的婚姻生活时，他看出这种生活经验可以预示天主和以色列人缔结盟约，以及以色列人因为背约失信受到轻慢。可是天主对以色列人仍然是仁慈忠贞的，最后天主还是和曾经不忠于盟约的以色列人重归于好。
神父，除了直观之外就不需要别的吗？
除了材料和基本的直观之外，还应该有写作的能力，能够把自己收集的材料以及直观用不同的写作题材与技巧表达出来。以上所说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圣经灵感的问题，下次我们要从别的角度来解释。